今日我哋嘅讲道系会一齐睇启示录八章一至十三节，请听我读出启示录八章一至十三节。羔羊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半小时。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就有雷轰、响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筒的第七位的七位天使预备好 要吹号。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冰雹和火蚕着血扔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掉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掉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像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有生命的被造之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毁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大声好像火把从天上坠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声名叫苦艾，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苦艾，许多人因水变苦而死了。第四位天使吹号，太阳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变黑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观看，听见一只在空中飞的鹰大声说：祸哉，祸哉，祸哉！地上的居民啊，其余的三位天使快要吹号了。今日继续会有 Chester， 我哋嘅罗传道嚟同我哋传讲神嘅话语，让我哋一同喺神嘅面前细听主要同我哋讲嘅说话。今日讲到嘅主题系神垂听祷告，将时间交俾 Chester。
弟兄姊妹早晨，让我哋喺开始之前，让一齐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再一次感谢你，招聚我哋，赐下平安，赐下生命气息俾我哋，所以我哋今日能够喺你跟前聚集。恳求主，你今日嘅说话能够苏醒我哋嘅生命，使到我哋更加珍惜与你同行嘅机会。我哋咁样祈祷，系奉主耶稣嘅圣名，阿门。基督徒生活嘅一个特色就系祈祷嘅生活，呢个系天父俾我哋一个千金难买嘅权柄，让我哋可以喺任何嘅时候同上帝讲说话。今日喺世上坐在高位嘅，边个能够俾我哋同等嘅对待呢？就算我哋最亲嘅人都做唔到嘅。所以你可以问自己，你有几常会祈祷呢？你有几享受你的祈祷呢？你是不是觉得有时找个朋友倾下偈，比向神祈祷更加实在呢？可能你发觉到跟朋友倾偈，就算不能够面对面，都至少有即时的声音回应。但是你向神祈祷，你发觉往往都是无话无声，好像你自话自说，好像你在自欺欺人那样。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亦都有啲基督徒觉得，咁神既然决定咗一切，咁祈祷仲有咩意思呢？反正结果都一样噶啦。特别是当大家看见世界各地的恶人或者邪恶的政权可以不断的肆意妄为，可以颠倒是非黑白的时候，你好像觉得祈祷都好像显得多余。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既然祈祷是我们跟那位爱我们爱到愿意为我们舍命的永活神来沟通，并且他是喜欢我们成日都这样做的，那这位上帝怎会轻看怠慢我们以虔敬的心所作出的祷告呢？让我们藉着思想今天的经文，看一下上帝是一位怎样垂听祷告的神。在启示录第六章，我们看到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天地挪移，就令人联想到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讲到天被火焚烧而融化那个末日的情景，也都令我们联想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那里讲到末日过了之后，天地都已经成为过去的情景。面对这个这么空前可怕的末日景象，唔怪得嗰啲唔信主嘅人会问：边个能够企得住脚咧？所以去到第七章，去到第七章，我哋就睇到个回答就系话：属神嘅子民系能够企得住。去到第八章，就接住第六章尾，就讲到当第七印揭开嘅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事。近年的释经学者比较多，他认为在启示录见到的三个七的审判系列是有重复论述的作用，是描述主再来之前那些越来越严重的灾难会发生，是反映出神审判人的罪那个的烈怒是一波比一波更强大。在日六印里面，我们见到说死了有四分一这么多的人，死了世上四分一这么多人，而去到六号里面提到的是死了三分一的人。因此第七印是被视之为一个文学的手法来到引出七号，而七号的作用是复述六印的内容，并且是进一步丰富其中的内容，等人来看见神在末世的烈怒审判是一期比一期严厉。而当第八章开始的时候，描述到约翰在约异象里面，他看见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天上面寂静了约莫半个钟头。所以刚才主席就用了修订版和合本来读出来，我们看的荧幕上的是旧的和合本的经文。和合本经文讲二刻，这就是半个钟头。在这个短暂的时段里面，有七之后赐给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又有另一位天使站在祭坛旁边，拿着金香炉，将很多的香，其实即是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在神宝座的金坛之上。跟着当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的时候，就有雷光、有大声、有闪电、有地震出现。这个是显示出神那个权能的审判要开始施行，神是要回应圣徒的祈祷。第八章只是讲到第四号而已，第四号就预告说更严重的末世大灾难会来到。七号的信息 就是讲神垂听圣徒的祷告，神审判悖逆的人，人不悔改就抵受审判。启示录第八章一到四节是这样讲，他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若有异黑。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当神的羔羊耶稣揭开书卷的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了约莫有两刻，即是约莫半个钟头。半个钟头的意思是指一段短的时间。为什么天上面会突然间鸦雀无声？我们在第七章看到是什么？盛大的崇拜。但是这些盛大的崇拜声为什么全部都停下来？有些学者认为犹太人的传统理解是可取的，认为这个是指神透过这样寂静的时刻去表示他特别留意地上子民的祷告。有些学者按照对旧约的理解，认为是神在审判之前人要肃静，就好像西番雅书第一章七至八节里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亦都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是一个戏剧性的停顿来的，是使到将临的审判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听上来似乎各有道理的，所以你从那个经文那个八章头四节的经文来看，你会看见什么？你会看见七印的揭开，即表示神的审判要继续。我们看见神在审判施行之前，七位天使领受了七号，他们准备就水，而另一位天使呈上众圣徒的祈祷，就得到神的重视，视之为馨香的祭。我们可以推想，天上的生灵这个时候个个都平息以待，看看神怎样回应。经文告诉我们，听神专注圣徒的祈祷和作出回应，不过是一个短时间里面就做了。神要大发异怒审判罪恶的世界，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基于众圣徒的祈祷内容。众圣徒的祈祷内容是什么来的呢？你至少是包括了我们读过的六章十节的内容。在十六章十节那里说什么？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些殉道者盼望上帝早日伸张正义，用他的慈爱公义来管治世界的呼声，神是认真纪念。而五章八节那里提到众圣徒的祈祷就是金炉的香。经文说，他即是神的羔羊耶稣，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耶洗伟长老就在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因此有学者认为，八章三节的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这个讲法 有些学者认为应该翻译是更好的，就是说有许多香赐给他，是由众圣徒的祈祷所构成的，要献在宝座的金坛上。但如果你说要坚持目前你所见到的版本八章三节的翻译，要将香和祷告并列的话，那五章八节对祈祷的描述，你可以视之为对祈祷的一个隐喻的写法，即是将香和祈祷摆在一起，讲成就是这样，这个是隐喻。将祈祷直接讲成是香，就是一个隐喻。而八章第三节的描述就比较似是名喻的写法，即是将香和祈祷摆在一起，表达出祈祷就好似坛上的香咁样讨神嘅喜悦嘅意思。咁无论点样，圣徒嘅祈祷，上帝好睇重。耶稣曾经点样教门徒祈祷，大家记得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哋今日系咪都系咁样祈祷？当我哋睇见世界上越嚟越多嘅地方远离上帝嘅教导，啲犯罪作恶敌挡神嘅事情有增无减，当我哋见到咁样嘅情况，我系咪因此系常常呼求上帝早日伸张公义喺地上，早日再赐下圣洁的复兴，甚至早日降临地上，开展圣洁、平安、喜乐的永恒国度生活呢？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祈祷的呢？我们如果诚心遵照耶稣对祷告的教导而常常祷告的话，我们的天父必定垂听，我们的天父必定纪念，必定将我们的这样的祈祷视之为馨香的祭，就好像金坛上的香那样。因此盼望我们都相信祈祷，盼望我们都重视祈祷，盼望我们都珍惜祈祷的机会。你作为基督徒，作为天父的儿女，如果你不相信祈祷，你真的不相信你的主；如果你不重视祈祷，你就是说你不重视为你舍命的神；如果你不珍惜祈祷的机会，那你真是辜负天父对你那个心情的等待。我们的天父透过爱子耶稣，连命都愿意为我们舍弃，为的就是要救赎我们，更新我们，使到我们能够亲近祂，和祂合而为一。祈祷是上帝所赐让我们和祂合而为一的这个恩典的途径。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向父上帝祷告，保持他和父神的亲密。当他想他的门徒和自己和父上帝合而为一的时候，耶稣都是透过恳切的祷告。所以你要知道，深爱我们的天父日日等着我们去亲近他。那你想你的天父日日失望啊，亦或你想佢日日都满足呢？当我哋诚心祈祷嘅时候，我哋唔系向住空气讲说话，因为神喺暗中仔细聆听我哋每一句说话。你唔好以为你向紧空气讲嘢，因为你听唔到，你睇唔到上帝。不要以为这就叫向空气讲说话。 我们如果以敬虔的心来到祈祷，所谓敬虔的心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以上帝的旨意优先的这样的态度来祈祷的话，神必定悦纳垂听我们的祈祷。如果我们以自我中心的态度来祈祷，如果我们一味想逼上帝去顺从我们的心意，那我们的祈祷上帝是听到的，不过他不会接纳。他听到，但他会记低，添记低来做什么？记低来成为有一天他管教我们的理据。我们的祈祷到底在神面前是成为坛上的香，抑或难闻的烟？就好视乎我们有没有操练敬虔，有没有深思和实践主祷文的教导。神重视我们个人的祈祷，也都重视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缺一不可。所以盼望你努力建立良好的祷告生活，盼望你重视在教会里面一起祈祷的机会。先知但以理是一个恒常虔敬祈祷的人，有一天当他为自己的罪和本国以色列民的罪，兼且为上帝的圣山祈祷的时候，神悦纳他的祈祷。于是乎怎样呢？派天使长加百列迅速飞来向但以理传话。传什么话呢？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里说，他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几犀利！当但以理啱啱祈祷，就上帝就发出命令，就叫加百列嚟话俾但以理听：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上帝派加百列嚟到同但以理讲：你系大蒙眷爱嘅，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一个恒常敬敬虔祈祷的人，在上帝面前大蒙眷爱。恒常敬虔祈祷的人大蒙上帝的眷爱，他们的祈祷是神坛上金坛上的香。你是不是愿意成为其中一位蒙神悦纳的祷告圣徒，抑或你继续懒得去认真学习敬虔的祈祷，将自己圈起那些祷告如香的那群圣徒的圈子之外呢？你想在这个圈子之内，抑或在这个圈子之外呢？在天上寂静的片刻里面，约翰看见宝座上的神都收纳了众圣徒的祈祷。那然之后怎样呢？然之后约翰看见上帝马上有所行动。经文怎样说？八章第五节就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情景是表示天使执行上帝审判的命令，将神的怒气倾倒在罪恶的地上。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有没有印象在哪里出现过？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都是这样讲，那里是讲紧神威严的临在。但是在启示录这个第八章这里 雷光大声、闪电地震的出现，是要表示上帝要施行权能的审判。八章第六节那里说，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在教育里面，吹号是表示准备打仗或者要面对神的审判。启示录这里的吹号就表示神的审判要临到。第八章七至十二节这样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驳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又被烧了。而第二位天使吹号点呢？就有仿佛火烧了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又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要烧了大星，今次不是大山，是大星，好像火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而这个星有名的，叫恩尘，或者刚才我们读另外一个版本，恩尘其实等于苦艾。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恩尘，因水变苦，就死了很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去到天上面，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宿的三分、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至到日月星的三分之一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所以你见到头四号所带来的审判是触及世界不同的领域，地、海、河、水泉、天空，全个世界的领域都受到影响，因为人的罪孽遍满世界。每一个吹号所带来的灾难究竟实质是怎样，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里面经文所用的字眼就是所谓的天启文学里面所常用的字眼，是有象征和夸张的意味。就好像说，有些学者认为讲到一切的青草都被烧了这个讲法，如果你比对九章四节那里讲话，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各样青物，咁就咁奇怪，冇晒总之仲有嘅，就好似觉得有啲矛盾。既然烧咗之后，点解仲有草嘅？烧晒啊嘛话，咁所以如果你用夸张嘅角度去理解嘅时候，就要明白其实所指嘅系咩，系那个情况是十分之严重。第一号吹响之后，就出现了极不寻常的冰雹的灾难，烧毁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地和树，和可谓加上可谓的全地的青草。这个冰雹之灾令人想起哪里呢？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七灾，是不是都是冰雹之灾？但是这里的冰雹呢，是夹杂住血同埋火。咁有啲学者就猜想话呢度啲火可能系讲闪电。无论点样猜想都好，都系猜想，我哋唔好清楚究竟系点样。但如果你按字面所讲嘅嚟到思想去猜想，哇咁样嘅灾难，如果真系有咁嘅灾难发生，是不是空前的世界大灾难？三分之一的地。第二号吹响之后，有一座好像大山的东西燃烧着火焰，扔到火里海里去，那海的三分之一就变成了血，而造成海中生物大灾难，又造成海上船只的大灾难。有一些学者推想说什么事啊？这些情况讲的什么？是不是火山大爆发啊？有人这样推测。不过 是不是怎样我们都不清楚。但究竟是海水真的变成血啊，又或者变成好像血红这样的情况呢？到时我们才知道。而到第三号吹响之后，就说有 好似火炬咁样烧着嘅大星从天上陨落，跌落到河流嘅三分一之上，亦都跌落到众水嘅泉源之上，使到水变成苦，其实系有毒嘅咁解，加埋有毒，所以先令到好多人饮咗呢啲苦水而死。咁头先讲过，茵陈亦都叫艾苦，系即系味苦嘅植物嚟嘅。表示總之就是水變咗苦，有毒嘅，唔飲得嘅。喺埃及嘅十災，第一災係水變血，呢度嘅係水變苦。第四號吹響之後，日月星辰嘅三分之一被擊打，以至到日月星辰嘅三分之一都變得昏暗，白晝嘅三分之一冇光，黑夜都係咁樣。到底怎样可以变成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可以想象一下怎样可以变成这样。日头没了三分之一的光，这些农作物怎样种，怎样收成？如果真的这样的时候，世上的生活将会很艰难。头四号的灾难如果按字面这样发生的话，到时的世界将会非常之可怕，到时死亡的人数你可以想象会比今日疫症所夺走的生命不知多几多倍。不过这个不是最坏，还有更坏。八章十三节都说更恐怖的大灾难还在后面，因为仲要吹埋其余嗰三号。当世界发展到呢个好接近主再来嘅时候，发展到呢个阶段，世上嘅人就再唔能够轻率咁样讲，我哋所信嘅神如果唔系无能，就系唔不问世事嘅，系唔能够保护佢嘅子民嘅。佢哋再唔能够咁样讲。因为他见到神极大能的彰显，至于说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悔改是另一回事，但至少他们已经看到这一位世代被他们以为是不存在的，或者软弱的，或者是任由这个世界自生自灭的上帝，原来是大能可畏到这么多人怕，他们承受不了。原来这位上帝是会介入世界的，他们看到了在这个时候。不过令人叹息的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到那阵时世上的人竟然是继续心硬，竟然是不肯回转，继续拜偶像，企图去战胜这位独一的神。不过我们看回自己，我们今日蒙神怜恤得到神这样启示的人，我哋应该点样睇我哋活在当下嘅祈祷呢？我哋嘅祈祷系咪真系向空气讲说话？我哋嘅祈祷系咪可有可无咧？点解我哋冇违背圣经教导嘅祈祷？有时我哋发觉到呢啲祈祷一直都睇唔见，好似神有垂听咁噃？点解系咁？末日之前嗰啲接连嘅大灾难，原来系关系到神垂听众圣徒嘅祈祷嘅。但系你发觉呢啲祈祷嘅人当中，其实有好多已经系安息主怀噶咯。咁即系话佢哋一生嘅祈祷虽然蒙神悦纳，但是却不能够在有生之年看见他们的祈祷蒙应允的。那这件事讲了什么道理给我们听？我们祈祷的时候是叫神遵照我们的意思，还是我们信靠信服神的意思？
耶稣在客西马尼的祈祷就留下了很清楚的答案，绝对要信靠信服神，不要照我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我们的神行事从来没有半点不慈爱不公义的时候，但是他几时给我们看见他好像我们所预所盼望的这样去施慈爱行公义的话，就是有他的时间。神的时间可能跟我们所期望的时间有很大的差距。很多信徒因为看不见神在他们所期望的时间之内去成就他们认为合理的祈求，就勾了上帝，就不再喜欢祈祷，或者不信祈祷。我也认识有些人，就是因为上帝不听他认为合理的祈祷，他不再翻教会，不再信耶稣。这样做是不是很令人惋惜的事？即我们问自己，你当初你决志，你说你认信耶稣做你生命的主的时候，那为什么今天不能够信靠信服到底呢？所以不能够虚己的人，或者一个人不能够虚己，是这个人失去永恒恩典的致命因素。其实在创世之前，神就定好了要在末日之后按住他的慈爱和公义审判世界。不过神定义要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参与他的救赎和审判计划，他要我们同心，要我们行切这样按照他的心意来到祈祷，直到那个审判大日临到，那到时他就会显出他那个无敌的大能出来。我们是不是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透过一生的祈祷生活，叫我们有份促成上帝那个大能公义的审判临到世间？启示录第八章所启示那个荣幸的福分，什么叫荣幸的福分？就是神将来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原因之一，就是谁听了忠信的子民多年来甚至乎一生的祈求的这个福分。是不是你和我都渴慕得到的呢？如果你想想，有一天神审判世界的时候告诉你，他之所以有所行动，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听了你的祈祷，并且他告诉你，你还有无数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和你一起。你听到这样的说话的时候，你感不感觉到很荣幸很兴奋？上帝动手审判世界，其中的原因是听了你的祈祷。我们实践一生行切敬虔的祈祷，祈求上帝的国早日降临，上帝的旨意完全的行在地上。我们这样祈祷就是荣耀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这样的祈祷生活是表明了我们愿意虚己放低自己，表明了我们愿意完全信靠信服神的安排。就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看不见我们所祈求的蒙应允，就算我们在被那些不信的人用各种痛苦的方式来嘲笑我们，说我们阿 Q， 他们以为我们在祈祷里面自我陶醉，以为我们在祈祷里面自欺欺人，但如果我们仍然怀着信心去祈求，直到我们走完世上面的路程， 咁我哋就係大大榮耀咗天父上帝。如果我哋仲係有咁嘅心態嘅時候，我哋就會變得好似基督嗰種嘅成熟嘅心腸。咁樣嘅話，其實係一個好豐盛嘅屬靈收穫嚟。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是不会令敬畏信靠他的人失望的。在这个世上面，我们或许会被人视之为弱势的一群，但是我们的敬虔的祈祷却是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却是能够翻身天地。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一位虔诚的老先生叫做西面，因为西面说他是素来盼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即是说他一路以来到老，他都是希望见到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出现在他眼前。而当他真的看见，当他手抱住那个的婴孩耶稣原来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的时候，西面觉得好安慰好满足，于是乎他求上帝什么？他说你叫仆人安然离世，他求上帝接他回天家，他好满足。西面这样的祈祷得蒙垂听，固然是很美好的事，不过如果你想想，相比于我们祈求上帝早日圆满地按照慈爱公义审判世界，并且掌管新天新地，而最终真是得蒙垂听的这个祈祷，比对下这种祈祷，你觉得这样的经历，如果你经历到，哇，我祈求上帝的国降临，我祈求上帝以慈爱公义来到去掌管新天新地，我这个祈祷我最后真的见到蒙应允，这样的祈祷这样的经历，是不是比西面那个祈祷得蒙上帝垂听那个经历更加美好呢？当神向世界倾倒出于他的义怒的审判的时候，世上的人就知道大难临头，他们平日自恃的平安在那个时候就消失影踪了。所以启示录第八章十三节就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且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住在地上的民是说那些不信主的人，前面四号的灾难尚且这么得人怕，更何况后面的灾难。所以祸灾祸灾祸灾，这样的强调到那日世上的人的遭遇，确实不是危言耸听。不过在这个的严正的宣告和警告里面，其实你看到是包含了悔改机会的恩典，视乎人是不是愿意及时把握到。因为至少都告诉你来了，有祸了，祸灾祸灾祸灾，其实在给机会，上帝还是在给机会人悔改。不过对于属主的人，那只鹰的警告是不适用的，属主的人不用担心什么祸灾祸灾祸灾。我们看上次第七章已经看到，我们知道属主的人是受到神的印记，会在神降下审判祸患的时候是得蒙神的保守，叫他们或生或死都是有神的平安和喜乐伴随着的。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个警告祸灾祸灾祸灾。属神的仆人必定是祷告的圣徒，也就是说祷告的圣徒在祸患当中会得享神所赐的平安， 神所赐的平安是会带给人主里面的喜乐，而这个喜乐好像耶稣所说，没有人能够夺去。中国有位基督徒，他就经历过透过祈祷得到平安喜乐的事件，因为他曾经被公安查出原来他是非法印制圣经，于是拉了他，就关押在监牢里面等候审讯。本来这位弟兄很害怕，他想死你一次大祸，他预计这样的情况之下分分钟被判可以高达三年的监禁。他被拱入在一个囚室里面，有很多人，一个很小的囚室塞满了人，他只能够瞓起在那里，就瞓起在那里，就是那么多，是没位置，已经是塞满了。当时他很害怕，我怎么办？他在祈祷，人家在那里不知道做什么事，他就花时间祈祷。在祈祷的过程里面，他领受到平安。他说他相信，他感觉到他相信，他有信心，他相信神会救他。但是怎么救他当然不知道。结果因为疫情的缘故，他的案就押后了八个月才开审。但很奇妙的就是，他不知道，哇，不知道为什么检控官就是降低了对他的指控。结果他那个判刑只不过是一年，不是他想象的三年。但愿当我们遇上祸患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祷告交托，使得我们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是作为我们作为神对我们的保守的印证。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见，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在神眼中，我们的祷告就好像金坛上的香，我们的祷告，尤其是一生恒切敬虔的祷告，是促成上帝有一天对世界做大能公义的审判。虽然在末世越近的日子祸患越多，但是祷告的圣徒，神必定使他们在灾难当中得享他所赐下的平安。所以但愿我们继续坚信神是垂听祷告的主，叫我们继续认真去经营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藉着启示录第八章的启示，你提醒我们你是垂听祷告的主，也都是盼望我们透过祷告与你同工的上帝。因此我们求你挑旺我们恒常敬虔祷告的心，特别是一起同心祷告的心，叫我们能够得着你透过我们的祷告生活要赐给我们那个不能够言尽的属灵丰盛和满足。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